我晓得今天大家在敬拜当中特别领会的，带我们站起来一起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有没有注意听他讲几个字？但是如果你没有小心听的话，也许我就先问一个问题：十诫出自什么地方？十诫出自什么地方？大家都很快要回答哈，如果你的回答是我不知道，那你是一个诚实的人。我这样说是因为最近美国有一个的调查，就问到底复活节是怎么样来的，竟然在美国有 30% 的人不知道复活节从哪里来。我们都知道是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关系，但是这个世代在改变。如果你的回答是十诫是主耶稣的教导，可能是登山宝训，是很好的猜想，但是这个不对。十诫从哪里来？旧约什么地方？出埃及记，很好哈，第几章？20章哈，或者说这样的答案呢，只答对了一半，没有全对。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？大声一点。生命记第5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啊。如果告诉你们说，你们还是只答对一半，没有全对。十诫出自什么地方？有没有人有另外的答案？西乃山。这个都一定对了哈，出自上帝那也一定会对。我们有没有那个 remote control 可以给我？其实那个问题是一个 trick question， 因为在生命记第5章从来没有提过那个就是十诫。出埃及记第19章、20章也从来没有提到那个是十诫。十诫这个字出处乃是在出埃及记第34章。不多的人会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这里就简单说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们要做出2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一块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个板上。这句话简单的背景就是说，摩西把十诫传下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，摩西就非常的生气，就把两块板一摔就摔碎了。然后上帝后来就说，你再凿2块石板，然后呢跟你所摔碎的一样，你就把我要写的字呢，我就会写在上面。那这段经文非常的长，其中我就列了第14节，就说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最后28节，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耶和华将这月的话，就是10条诫，就写在2块板上。十诫的出处，这个字的出处，乃是从出埃及记第34章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啊，我有没有可以 remote control？ 还是没有了。OK， 那你们替我翻下一段。另外一个地方也有提到这个十诫的，是生命记第10章。我们以前也已经提过，出埃及记是向第一代的人所讲的，生命记是向第二代的人所讲的。然后所记载的也是很类似，但是很简单。就第一节就说，你还是要做出2块石板，跟先前的一样。到了第4节，耶和华就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给你们的10条诫，就写在 这个板上面。生命记这一段没有提到更多一些的诫命，出埃及记那一段就有提到。所以有些人就说十诫不应该是出埃及记二十章，也不应该是生命记第五章，乃是在出埃及记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一段的经文三十四章那一段。但是那一段如果你好好算的话，很难可以算到十条的诫命。有些时候到底哪一个算是一条诫命很难说，但是回到生命记第五章、出埃及记第十九、二十章的话，那你就比较明显的就可以看到，而且很清楚。所以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十诫就是提到生命记第五章、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一段。但是在那两段里面，我们还是不能确定到底十诫是哪十条。你可能会很惊讶，我们以为我们都很清楚十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很清楚。其实历世历代以来，对于哪几条是十条有不同的答案。我们看下一章，请到下一章。今天有一些 technical problem 啊。是不是有困难？如果有困难，我就不用这个投影片。OK， 下一章。OK， 好，停在这个地方哈。那一般我们想到十诫的时候，就想到就是摩西拿着两块板就拿下来，那你板里面所写的，我们都不知道，看不懂到底写的是什么。下面一章，通常呢就会把它简化，就是一块板就是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另外一块板就是六七八九十，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也不对，是简单的把十诫说出来。好，谢谢。严格来说，那两块板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所以两块板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。一块是给以色列人保存，一块是给上帝保存。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有任何的买卖，我们都签一个约。签一个约的话，就是卖方有一个存稿，买方也有一个存稿。那所以严格来说，应该一块板十条都在里面，另外一块板十条也都在那个地方。这个是一般解经家想到应该是这样，但是这样的来描写也比较容易看得到，也比较清楚。我们看下一章，十诫是从在生命记的记载是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六节，一直到二十一节。刚才说我们不确定到底是哪几条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十诫诫这个字，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诫命。英文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 Ten Commandments， 也是诫命的意思。如果是一个诫命的话，通常表达的方式就是你要这样这样这样的做，或者说你不可以这样这样这样的做。可是在希伯来文后来翻译成为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里面，十诫不是诫命这个字，十诫那个诫那个字乃是一句话 saying， 或者说 words， 就好像我们会提到耶稣钉十字架七言，这里呢就是十言。如果是十言的话，就不一定是一个诫命。也就是这个缘故，犹太人的传统，我们看下一章。犹太人的传统，第一诫或者第一言，就是在第六节，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然后第二诫或者第二言，就讲到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你也不可为自己做什么的偶像等等等等。然后第三节到第九节，就到了第十一节啊，第三节到第九节就在第十一节一直到第二十节，我们这里就没有详细的列出来。然后最后一节呢是在二十一节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。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。可是到了新约之后，慢慢教会就把十言就总是想到就是十诫。既然是这样的话呢，第六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不是一条诫命，所以不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第一诫。我们看下一章，好不好？这个，谢谢。天主教后来的路德宗马丁路德，你就提到说，既然这个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不是一个诫命，是一句话，然后十诫应该是一个诫命的话，他们就把第七节的那个归在第六节里面。所以第一诫的话是从第六节经过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然后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也不可以为自己做什么的偶像等等等等。这个是天主教跟路德会他们怎么样看十诫的第一诫。但是如果把前面的两诫变成是一诫的话，那后面怎么样算？就到了第二十一节，他们就把它分开，第九诫就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第十诫就不可以贪图人的房屋田地等等等等。我不晓得你们喜欢犹太人的传统这样的一个分法，还是比较喜欢天主教然后后来路德会这种的分法。我们可以看下一章，当教会从一个整体分开东罗马、西罗马，西罗马就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，东罗马就是以君士坦丁为中心的东正教，东正教就不喜欢天主教那个划分。因为把第二十一节明明是一句话，同样一个观念，把它变成是两个诫命，这样说起来太牵强了。所以东正教就把第七节的归在第一条诫命里面，然后就把第八节就分开成为第二条诫命。这样的话呢，第十条还是在第二十一节，所以第一诫就变成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然后第二诫是你不可为自己做什么的偶像。到了马丁路德改革之后，还有加尔文出来，加尔文然后跟这个更正教，跟现在我们大部分称为基督教，对天主教所讲的，对更正教所东正教所讲的，跟犹太人传统也想法都不一样，他们就提出另外一个。这个呢，就把第六节不算在第一诫里面，乃是一种的序言。所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十条诫命那个的基础， 然后第一诫就在第七节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诫是你不可为自己做偶像等等等等。那传统的基督教会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但是我在想，如果我们把十诫真的看作是十言的话，我本人觉得犹太人的传统可能是更正确。所以大家看到你们的夹页里面，我有把这个十诫是用这个新译本列出来，我所列的就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的方式来列这十诫。所以我们看见时代在变，不同的人在看圣经也有不同的想法，不单只对于十诫哪一条是第几条有不同的想法，而且对十诫我们该抱的态度也有很明显的在不断的改变。我们看下一章，这块板是在德州他们的州会里面前面草坪的一个十诫。他们很聪明，因为知道犹太人的传统跟天主教、跟东正教、跟更正教、基督教想法不一样，那写十诫到底要怎么样写，最好就不要一二三四写出来，就简单的把圣经都列出来。这个是原因，你就看到不是一二三四这样列。可是德州那个州会这样列，在美国这个多变的社会，慢慢就提出来说，这样就是表扬基督教，或者说笼统的这个 Christianity 这个的观念，就开始有人就抗议，不应该把十诫放在那么公众的一个的地方。可是从罗马的时代，当他们接受基督教成为他们的国教之后，也慢慢影响整个欧洲的法律制度，整个的基础就是在十诫上面。所以当美国立国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十诫不久也都放在高等法院最高的 法院那个地方就登出来。我们看下一章，这个是华盛顿，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门口的地方最中间的一个图画，把它放大，就是有一个人拿着两块板，一块在左一块在右，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十诫，摩西把十诫传给我们。如果说德州那边十诫这样放不对，那美国最高法院这个起码门前要把它拆下来才可以。不单在门前，下一章，这个最高法院的大门有两个地方有两个图案，这两个图案你一看也都看得出来就是十诫的两块板。所以当提到德州那个州会这十诫的时候，最后就告到美国的最高法院，五年前就判下来，判的时候是按照这样的定规。我们看下一章，因为美国的宪法里面除了他宪法那一段之外，有所谓叫做 The Bill of Rights， 一共有十条。第一条就说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， 下面的就不多讲了，基本上就是言论自由等等等等。 立国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把这个第一条的 amendment 这样的写？因为当时候美国立国就是因为要宗教的自由从欧洲那边到美国来，后来就发现在麻州这一边最主要是一些清教徒，后面在Pennsylvania 在宾州等等等等，就有不同的宗派的人，可以这样说。那因为美国不要说哪一个宗派是我们的国教，所以呢就特别的说要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， 要尊重他们，也不可以禁止任何宗教的活动。我上网查了一下中文到底它是怎么样翻译，我们看下一章。这个是在这个 Wikipedia 中文的 Wikipedia 那一边我拿下来的，他们的翻译就说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：第一项，确立国教或者说禁止信仰的自由。我想这句话的翻译是反映当时候写这个第一条的人心中所想的，因为美国是给宗教自由，就不要有一个国教，好像德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教，法国是以天主教作为他们的国教等等。但是这样的翻译跟英文的原文是不一致，可能把他原先的人心里面所想的翻译出来。我们看下一章，这个是我的翻译。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：遵从某一个宗教。这样就让我们想到，到底如果放一块石碑在德州的州会前面，这个算不算是制定一个法律来遵从某一个宗教？你们说是不是？应该不是，因为没有制定，因为没有制定。但是呢，美国人的新的想法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。最后德州这件事情就带到最高的法院，还有同时候 Kentucky 这个州，他们在他们的 法庭里面就登了十诫。五年前同一天，美国的最高法院就判这两个案，这两个案的最后的决定都是5-4来做决定。这个是德州国会这块的石碑，最高法庭的判断就是这个没有违反第一条宗教自由这回事。但是 Kentucky 那边的法庭就反过来就判定说这个是不合美国的宪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把十诫裱起来就挂在墙壁上面，所以最高法庭的法官就说这样是表扬某一个宗教。我还是觉得没有违反第一条，这个没有立法来遵从某一个宗教，但是这个是美国法官的判定。 Kentucky 那边是我们叫做南方，是 Bible Belt， 是圣经的地带，他们就不愿意认输，然后就不断的想办法，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呢，就是把十诫跟美国的宪法并列在一起。这个图画就是这样，换一句话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不是代表什么，这个只代表一个历史的文献。 又告起来。今年的年初，当地 Sixth Circuit 判下来，就说这个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，又在变。这个是不是最后的答案？我们不知道，可能还会告下去。时代在变，人的心在变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到底要抱什么的态度？我们应该争取把圣经可以在法院的地方列出来吗？有些人就说，这个明明是基督教的代表，不应该，它不只是一种的法律。后面有提到说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这些好像是法律，但是前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明明就是一个宗教的言语。所以有些人就坚决的反对，有一些人告输了，他们就说，既然你可以这样立一块碑，那我也立了另外一块碑，是各式各样的宗教，那我们容不容许其他的宗教，比如说佛教的东西，放在美国最高法庭里面？在 Utah 犹他州，我们知道摩门教势力很大，最后这个定案他们就告输了，就让别的宗教都把别的碑都放在公众的地方，就在旁边。所以一件事情的两面，有很多的犹太人，他们就说，我们反对在学校里面来教十诫。为什么他们反对呢？他们反对的就是说，学校里面的老师都不是犹太教的人，他们没有这个资格可以教我们的小孩十诫。哎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。他们就说，教导小孩的责任是在父母亲的身上，所以学校你不要教十诫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会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想，我们不要规定学校里面要教圣经、祷告，或者说教十诫，因为学校里面的老师都不是基督徒，教导我们小孩的责任是在父母亲的身上。只是慢慢这样想的话，就让我们看见这十诫放在什么地方其实不重要。最重要的，我们看下一章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所以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对这件事情特别注意的话，我可能要问一个问题，到底十诫写在什么地方？应该写在我们的心版里面。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十诫我们都不熟，我们谈得上上帝的十诫、上帝的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吗？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参与社会里面的一些改变，但是一定要从自己来做开始。神的诫命是不是在我们里面？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多变的时代，但是上帝的诫命是不变，是永恒的诫命。我们也就在面对这个多变的时代，就是靠着上帝不变永恒的诫命。 我们看下一章。我们时间不多，但是很值得很快的看一下十诫里面所提的。通常就会把它分开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第一条到第四条，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或者说对他的态度。后面的六条就是跟人的关系，或者是对人的态度。我们看下一章，这些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一二三四的来读，准备来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要遵守安息日为圣日。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好了哈，我们停在那个地方。这里四条当中，我们已经说第一条不是一个诫命，乃是一句话。无论你接受哪一个宗派的说法，肯定的，这一句话是整段经文的基础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们看下面的一章，我们一起来读后面的十诫，准备来。要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证供陷害你的邻舍，不可贪爱你邻舍的等等等等妻子等等等等。我鼓励大家，如果你对十诫不熟的话，平常我都没有这样鼓励，你就把今天周报的夹页存起来，那这样每一天看一下，慢慢的把上帝的十诫从白纸黑字希望就转到我们的心里面。最后的五分钟，我们看下一章。整个第一诫或者第一言就是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经把你从埃及地，从为奴之地领出来。换一句话，让我们在态度上面要记得，上帝是我们的主。当时候的社会，你从一个家庭里面做奴隶，被赎出来的时候，你不一定是一个自由人，除非属你的宣告说你是个自由人，自由的人，不然的话，你是属于属你的那个人下面的奴隶。所以这一句话的背景就是说，现在我们不再在法老的管辖下面，我们乃是在上帝的管辖下面。到底是在埃及法老王下面好，还是在上帝手下好？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，但是一个基础的观念就是，主人是抱什么的态度来对你。法老很明显的是要以色列人做苦工，甚至希望他们的男生都死在埃及那个地方。上帝的心意乃是要把我们变成为上帝的形象，跟长子主耶稣一样。但是这个的过程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，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高兴，我想我们很多人信主之后也是很高兴，但是过了不久，他们就发现，当上帝要把他们磨练成为主耶稣一样的时候，成为上帝一样的时候，他们就受不了，他们就说，我们宁愿回到埃及那个地方去，在那边比在旷野好得多了。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有些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宁愿 过信主之前，在最终之乐，你是觉得现在在信了主之后，很多很多的诫命我们要守，要记得上帝给我们的乃是要帮助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这些磨难的日子，我们就常常想到上帝的话，对上帝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，人与人之间的态度又是怎么样，不要在乎人家亏待我们，我们总是要以上帝的诫命来过我们的日子。这些的诫命，主耶稣说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。保罗也说律法的总归就是爱，爱人如己，我们也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主。所以整个的律法，不管是这里面的十诫，或者包括整个圣经所讲的，最终就是要帮助我们学会怎么样去爱，爱上帝，爱人。然后我们怎么样去爱上帝，爱人？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爱上帝跟爱上帝所造的人。所以诫命跟爱是分不开的。有些人他们就说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，我们的出发点，我们的动机一定要用爱来做出发点，我觉得很对。有些人就很不喜欢什么的诫命，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圣经所教导的话，诫命跟爱是分不开的。如果你要把所有的这些诫命都拿走的话，其实你不能够真正的爱。诫命就让我们知道，具体的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爱，爱上帝，爱我们的邻舍。下个礼拜我们会讲生命记第六章，我也鼓励大家特别的来，有机会先读先注意。下个礼拜是温舍长老会讲，本来今天是应该他讲的，他之前就跟我说，景辉，我不太希望讲这个十诫，好不好你来讲十诫，那我来讲生命记第六章。我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想，十诫那么重要为什么你不讲。后来我有机会跟他谈，原来温舍是特别喜欢生命记第六章，那一章也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经文，就特别讲到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遵守教导我们学上帝的诫命。所以在这里就卖一个关子，就鼓励大家下个礼拜下回分解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在变，对你的话语怎么样来了解也在变，无论是圣经的解释，无论是圣经在每一个在不同的国家，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，我们怎么样的来诠释。但是再一次帮助我们能够晓得，这些外在的变动其实都不重要，或者说不是那么的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你的子民，我们心中有上帝，我们心中要爱上帝，也爱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。我们求主引导我们整个的教会能够讨你的喜悦，爱主也遵守主的诫命，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